主后2011年9月2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生命的动力。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主要是你不离不弃的陪着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所有的痛苦，而你是那安慰着我们的人，你张开双手拥抱着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你就开门。主啊，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你就会应允我们，赐给我们最好的。主啊，就求你使我们脱离痛苦及悲伤，使我们不再受罪恶所捆绑。主啊，我们的心是单单属于你的，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并且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
感谢主，他创造了我们，那他也不离弃我们，他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允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神再一次被搅动，也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应允，让我们所做的成为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爱，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你的丰盛里面。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靠你，让我们生命得得更丰盛，让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能够成为主你的彰显在众人当中。因着我们所行的单单信靠你，让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是因为我们有信心要来跟随你，让我们有信心来活出美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传扬主你的爱跟见证主的名。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信心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圣经节，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14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很长，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不会走呢？来，上面的不会走。好，好，没关系哈。来，那我来念哈。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一起来，预备，来。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这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尽。虚无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以见得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雅各书刚刚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兄弟、我们弟兄姐妹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很清楚的说到，有信心也要行出行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因着信，但是我们也要活出见证在众人当中。所以不只单单信，还包括要有行为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样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去行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去行的。所以在耶稣他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看见那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不是只单单的活出一个信仰，但是若没有看见人的需要，那不能够去见证神的名。所以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当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耶稣很清楚的说道，不管你坐在哪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对他的需要付出你的帮助，对他的需要你看见了你就发出怜悯，那就是对神的一种回应。或许你会说，好，这样的生命好像是很随便，不是，因为你内心里面真正内心里面活出看见这个人的需要，是活出生你的信仰里面看见那个人的需要，你就在见证回应神的名。所以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或许有人说，圣经里面回应说，有人就这么说，你什么时候生病了，你什么时候渴了，你什么时候在监里面。但是耶稣回应的最重要的一个，他说，你只要坐在我弟兄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个最小的意思是什么？是任何一个需要的人，当你付出的时候神就看见，那是一种信仰的回应跟行为的付出。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表达出，在信仰的价值里面，是因为我们去实践它。唯有实践在人的信仰的价值，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就如同在我们约翰福音里面有说到，他说有一个人，他是从神差来的，他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这个光是什么？这个光是要在众人面前成为一个见证。他说他不是光，乃是什么？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很多人都以为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一个光，就是那一个拯救者，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他不是光，他是为光做见证。那这个光是谁？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光就是上帝他本身。所以很清楚的，他说到约翰很清楚的说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为光做见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若是没有为神做见证，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信仰者。我们没有办法带出一个信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去回应神。所以生命里面是带着一种动力，生命里面是带着一种往前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动力，是一种从神来的生命的动力。在这个今年的六月，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大概是全台湾一个最可爱的教授，120公分，他是中央大学的一个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教授，他叫陈小华。这个人他小的时候是在放牛班，他说他被编到放牛班去，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不断的努力，最后读到博士班。很多人以为他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成就，因为他是一个高度畸形的，他的生命里面他是一个高度的畸形的。你想他大概多高？120公分，高这么高可能不到一个国小学生的高度，他的身体又有畸形，甚至他被拒绝在国家考试当中，因为他的身高。后来他没有放弃他的生命的动力，他开始凭着信心去学习努力，他凭着他自己的毅力，他开始去往前走。他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他没有放弃，他的信心里面他带着毅力往前走，他的信心不断的吹破自己往前走。后来他终于读完博士，有人中央大学的这个一个教授就邀请他回来当这个中央大学的教授。但是他在 email 里面回信，他回什么样？他说这个我只有120公分，若你没有改变你的心意不聘我也没关系。很有趣，他很适时的告诉这个邀请他的教授陈德怀教授，他说你可以聘我，但是我只有120公分，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的心意。这是他在 email 里面回应这个陈德怀教授的一句话，后来他聘了他，但是他也告诉了这个众人，他写一本书叫做别宠坏我们，他说对特殊的孩子别宠坏我们，他说我虽然120公分，这个数字决定我的身高，但是却限制不了我人生的高度。他说身高如同我身上的一根刺，但是我看它为一种恩典。很特别的一个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被拒绝，被别人看不起，过去被放在放牛班里面，但是凭着信心跟毅力，他的人生不断的往前走。很特别，他改变了生命的动力不是在于他的外在，而是他内在里面生命的动力。最后问各位，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动力是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的动力是什么？或许很多人，这个在台湾的一个教育很特别的地方，很多人都期待赶快把国中高中念完，我可以念什么？赶快念大学，大学的动力是什么？现在很流行那个什么夜冲啊，对不对？不然就什么样？玩社团啊，不然就什么样？哇，一票人好像这个活得很快乐，但是他真正有没有找到他人生里面的动力？他的动力是什么？大学里面动力是什么？就是玩嘛。他好像没有找对方向，他没有说我进大学的时候好好的努力，我的人生可以因着这我大学这四年可以得到更多，不是。许多大学的想法是什么？我进到大学，这要 大玩特玩，赶快脱离我高中的人生，赶快进到大学里面，我的动力就是要去玩，要去参加这个社团，好好的玩社团，好好的夜冲，好好的去这个啊交女朋友。超过40%的大学生是这样。你想我们台湾的动力是什么？台湾的大学动力是如此，很可怕。当我读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发现很可怕。他的动力不是改变他人生更充实，而是他内在里面是一个玩跟满足自己，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人生的动力，信仰的动力。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寻找耶稣骨头的信仰。你在找什么样的信仰？圣经密码在这个电影里面，当他们发现了这个耶稣的骨头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别人知道，当很多人要来破坏，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找一个蛛丝马迹，找耶稣的蛛丝马迹。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流浪汉，有一天在寒冷的夜里面，他还没有夜，还没有晚上的时候，他就赶快要找一个可以安顿下来的地方，因为如果他没有找到一个安顿的地方，他可能会怎么样？露宿街头，冻死。所以他就赶快找到一个地方，当太阳这个落下的时候，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度过今天晚上，不然他可能会冻死。他开始寻求这个地方，他找到一家修道院，他就来敲敲门。他说这个敲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开，后来有一个修士就姗姗来开门，不太愿意打开门，看他一副不愿意的样子，但是碍于信仰，他又不得不接待这一个人，因为这个信仰里面说到他必须接待一个这样的人。他就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让他进来。进来以后，他就很清楚的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可以容许你在这边住，可是明天一大早请你就要赶快离开。这口气有点不太好，因为他觉得这个流浪汉可能会造成我们什么样的损失，可能会造成我们什么样的困扰，所以他说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请你赶快离开。这个流浪汉也跟他点点头，还跟他说谢谢。这个修士给他安顿好，他就进去休息。半夜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不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他就有一点，这个修士有点纳闷，就赶快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起来发现不对劲了，这个流浪汉呢，竟然啊，在这个房间外面呢、啊，烧起了一堆这个火啊。这个修士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太冷了，所以我只好怎么样，只好啊能够这个把可以烧的东西来取暖。这个修士眼睛非常的敏锐，他看看旁边，原来有一座耶稣的雕像，木头怎么不见了？他就问这个流浪汉，那一尊耶稣的雕像在哪里？这个他都不敢说话，就比着火堆，就说在那里。这个修士很大声的跟他说，就对他吼着说，你怎么可以把耶稣的这个雕像把它烧了？他说我需要取暖，我没有办法可以让我取暖的东西。然后他又很大声的吼他，那这个流浪汉呢，就拿着一个棍子在那个火堆里面稍微这样摇这个滑动。这个修道士就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找耶稣的骨头，我在找耶稣的骨头。他就很不愉悦的，这个修士就很不快乐的请这一个就跟这一个啊这个流浪汉说，请你不要再做了。隔天早上他就把这件事情报告院长，他就报告院长。这个院长没有这个 安慰这个修士，反而啊，这个骂这个修士，骂他什么？他说啊，你知道这一个啊，这个流浪汉在对你说什么吗？因为这个修士就非常的这个雄赳气昂，要跟这个院长报告那昨天这件事情，这个、院长没有同情他，然后反而对他说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太上道的修道人。他说啊，因为你看中耶稣的雕像比这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你看中这个雕像比这个人的生命更重要。那个雕像是什么？那个雕像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但是你看这个象征比你的信仰活出来的更重要。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没有去实践你的信仰。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在信仰里面，在回应神的一个历程里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信仰里面，我们是看重什么？是看重人还是看重物？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在提醒我的是，他在寻找这个耶稣的骨头的时候，就在提醒我，我看重的是物还是看重一个信仰里面对人的关怀？一个盲目的人，一个盲目的人跟从耶稣基督，虽然他心中很火热，但是眼睛却成为一道的这个迷障，看不见人真正的需要。这个院长其实就是在提醒这个修道士，虽然这是我们修道院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更看重一个人的生命吗？也就是说，我们在护教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为了这些东西来跟这些来的人，或者是我们很害怕这些人破坏了我们教会的东西，或者破坏了这个什么样的仪式。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的是一个人生命内在里面那种生命对一个人的怜悯跟爱？所以很多人很害怕流浪汉，很害怕有一些不相干的人进到教会，因为他怕破坏了教会东西，他怕怎么样？怕教会有所损失。但是一个需要的人真正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真正看见他的需要。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与神的关系，见证耶稣，传扬基督，邀请人进入上帝国，而不是单单只有信心而已。一个基督徒的信仰里面，雅各书说要有信心加上你的行为，那样的信心才能够成为神的喜悦。一个信心而没有行为，那是死的，只不过你活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象牙塔里面。所以我们要去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要去认识真理，行真理，然后我们必得享福。所以诗篇里面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道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真的去求神来指教我们，真的有把这个道路行出来吗？真理道路行出来，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活在我们的想法的信仰里面，满足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从信仰里面活出一个真正的神喜悦的道路？有没有去改变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改变我们生命里面的动力？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刚好读到这个高长，就是台湾的第一个宣教士，台湾的第一个传道士高长。高长他原来是一个这个福建人，他来台南，他来到台南就是投靠他的姐姐，因为过去他的生命生意失败，后来他就开始来到这里来做一点生意。听说他过去是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他的生活里面非常的糜烂，然后呢喜欢赌博，喜欢怎么样？喜欢这个跟人家交朋友，可是就是没有好的行为。但是呢 有一天他这个啊过去啊常常赌博，所以他说啊他那一天要去赌博的时候啊，他说他想拼命看就最后剩下的钱，赌赢就赢，赌输就输了。当他走到这个他走到去赌博的时候，他想要去庙里面拜拜，想说啊这个求他的神怎么样可以保佑他一下，这一次最后一把了，如果可以让我赢的话，让我可以怎么样再活下来。但是他在要去庙的过程里面，听说遇到一群人，他就很好奇啊，想说这个怎么这么热闹，他就凑过去，有一个外国人跟一个台湾人就在讲一些事情，他就凑过去听。诶，他听出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听到什么？听到耶稣是救主，这个人可以帮助他的生命改变，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可以祝福人，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想要怎么去了解，然后他也听到什么？他说啊，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世人应该敬拜他，不可敬拜虚假的偶像，他不能帮你做什么。后来他又听到，你们不可贪心，不可赌博。他听到这些事情以后，他说他内心记录里面说，他内心感动，那一天就忘记去赌博，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他的人生，他也不赌博，他就开始跟着马雅各医生为他煮饭，跟随他。后来后来他洗礼决志要来跟随耶稣，他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位传道士。当我们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听到什么？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感动，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听完算了，听完回去就不见了，听完走出这个教会就不见了？是不是你要把你的生命里面的信仰活出在你的生活当中？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的是，这个人他的生命真的是把神的真理活在他生命里面，甚至怎么样活出来。如果我们去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他后来在台湾的很多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他四处去布道，很多人听到高长，他的生命都改变，他听高长的这个布道，他的生命都感动。我在想说，我说的话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真理在里面？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当我的生命里面见证出来的，是不是能为神来荣耀神？还是我们听完了认识的就停止在这里？诗篇里面这么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都必赐福他。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看高长他的高长的这个他们的后代，你就会发现神给他们的祝福是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神的祝福。后来我听到一个人曾经说过，那个高长的这个有人说过，他们的家族里面的一个晚辈啦，他说哦，我们家其实没有赢过了，都是输了，都是什么？都是师啊，有很多医生跟很多什么很多老师啊。他开玩笑说啊，弯刀龙输了，师啊，台语一共输了。从这里就知道他家族高长的家族的后辈都是受神祝福的，都有很有成就，因为高长把真理传扬给他们，教导他们的后辈。所以希望你从你的信仰里面可以分享给你周边的人，让你的生命所带出来的能够让你周边的人能够因着你而得到祝福。所以诗篇才这么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也愿你的敬畏让神所喜悦，你的家庭也好，让你周边的人也好，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的一个学生，他这个高一的时候我认识他，他开始参加团契，他今年大四，他高一的时候来团契，他只知道要来玩，他只知道要来吃，他跟我们团契里面的人，每个礼拜五结束以后， 他们都是来晚的。我们楼上的团啊，我们教牧师楼上啊，都有一个空间，就是团契室。他们每个礼拜都在那边玩，玩到高三，没想到他有感动，他想要受洗，可是他的家人反对，所以他就没有受洗。我们也鼓励他不要现在受洗，会造成跟家里面的人怎么样冲突。后来他到大学去念东海大学，我们开始去了解他。他有一阵子不想去教会，他觉得大学这么好玩，为什么要去教会？他常常都跟同学出去玩。后来追踪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鼓励他，他最后开始去教会。然后大学这四年当中，他有空回来就会来校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今年感谢主，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受洗了，他的妈妈还没有，可是他的爸爸妈妈都去教会了，都去仁和教会，他的妹妹也去教会，他们家因为他而全家得到祝福。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到底可以带出什么？神是不是有让你的生命，你看神的话是不是感动？还是你只不过看过而已？还是你被神感动了没有？还是你一直在压抑着神对你的感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如果你们听得到，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因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败坏，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当我们听了他的道之后，我们生命要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成为一个信仰的影响者，是成为一个信仰的引导者，让人因为你得到祝福，让人因为你的信仰，你自己的生命在真理里面，然后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来跟随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满足在自己的信仰跟礼拜堂里面，他要实践在生活当中。领受真道的人要改去过去的人的心态，改换一心。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灵修新眼光，在9月20号那一天，刚好我在准备讲道片，你在灵修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他说很多人曾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期望能够通过读圣经的激励在生活当中实践，但是后来他发现，原来他读圣经的时候只想满足自己，然后满足在对别人的赞美沾沾自喜，信仰却没有办法达到圣经的要求，最后他的信仰成为一种重担。满足在别人对他的赞美里面，这样就很难让我们信仰实践出来。所以在生命的历程里面，其实没有好坏，却是什么？却要学习，然后看见上帝的恩典，然后在生命当中能够去经历神给你的恩典。亚伯拉罕的生命，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他多少次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多少次造祭坛，然后献祭在神的祭坛里面，超过四次。但是他有没有缺点？有啊！如果你去看他这个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非常的虔诚，在祭坛上面摆上他的献祭，他也非常的有信心。上帝引导他从这个他的家乡乌尔离开到哈兰，然后要到迦南地区。他有没有敬虔？他很敬虔。他有没有很肯定神的引导？有。可他生命有没有失败？有啊。他去到埃及的时候跟他说，这是我的妹子。他跟亚比米勒王说什么？这是我的妹子。他不敢承认什么？那是我的太太啊。是为了做什么？为了保护自己啊。他有没有失败过？有。但是最后一次，神再次改变他。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最爱的，他要拿走你最爱的，你要不要献上？ 亚伯拉罕很甘心的献上了最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把你的最爱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常常活在 我的喜悦里面。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把自己最爱的摆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常常是摇摆的。你没有办法肯定我的信仰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真正让我存活了下来的力量不是自己，乃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力量。在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靠着基督得胜。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所以人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从人的眼光里面，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要知道有神的形象在这里面，也让人看出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有一个年轻人，有知道有一天有一户人家，他们很穷困，他就带了一些东西要去跟他们分享。那个家人的小孩出来应门，然后问这个年轻人，他说：“请问你是耶稣吗？”这年轻人有一点好，觉得没有，我只想跟你们分享。但是那个小孩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请问你是耶稣吗？”他让你们看出什么？他让人看出他愿意分享的那种生命。那种生命是什么？是让人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你生命的动力去跟人家分享。我刚开始看这句话的时候不太懂，但是我从他的回应里面看到了，因为那个小孩看见这个人跟他分享他所拥有的，他就看见了耶稣的生命。保罗的生命也是一样，保罗的生命被光照以后，他就改变了吗？是啊，他改变了。可是有没有人接纳他？没有啊，没有人接纳他。你去看圣经以弗所书，他离开了耶路撒冷14年以后，他重新回来才被接受，才被接纳，他才重新在众人面前被接纳。没有人喜欢他，他被耶稣光照的时候他没有被喜悦，对，他经过了一段14年很痛苦的时间，但是他不断的保持他的信心跟神的关系。14年后他生命重新再一次燃起了对神的话语，对人的关怀，终于他被接受。或许人没有办法，从人眼光里面没有办法，但是神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撒该当他听见耶稣要来的时候，众人怎么样？众人排挤他，众人不让他这个进入他们人群里面，他只好爬上树去做什么？想去看看耶稣是谁，看看这耶稣。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去你家。”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接纳他，他的内心里面就改变。当他去他的家的时候，撒该自己说什么？耶稣说：“你要拿钱去周济别人？”不是，他说：“我愿意把我对人的削榨的都还给他们，然后呢，我要把我的一半的钱呢拿去周济穷人。”他生命里面应该跟耶稣相遇，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改变生命的动力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而是当我愿意神在我的内心动工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撒该因为耶稣来接纳他，他的生命就改变，是因为他的信心跟他愿意的一种态度。所以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的，一定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家人。你的信仰不是这个满足自己的，你的信仰不是活在你的自己的身体里面而已，是要活出来让人看见，见证神的名，荣耀神的名，那才是一种信仰的见证。所以雅各书今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生命里面要有信心，还要加上行为，那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没有人把点的灯放在斗底下， 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同样的，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光照在人的身上，让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让人来颂赞我们所敬畏的上帝。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有一个传承的教会，我们的生命信仰就必须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走不出去，分享不出去，没有办法见证，我们的教会就只有我们这几个在这边快乐而已。出去跟人分享，让你的生命跟耶稣相遇，让你的生命当中让人因为你而成为一个被影响的人，他们愿意来认识主。今天我们青年团契基地会，我们要去分享见证我们的信仰。我希望通过一步一步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是能够跟人分享的。过去不是重要了，是你的生命里面信仰里面有没有跟神相遇，是不是有跟神相遇。让我们来唱这首歌，说你和我是天父的创造，每个人都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这份信仰，因为我们有这份爱，让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愿意去分享，因为愿意见证，让我们生命跟神相遇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一样。谢谢你爱我们，因为你先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主，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自己分享，不是只有我们单单跟你的关系，是让我们从你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不只单单听而要去信，让我们不只有信而要有行为的见证。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为你所做见证，让我们周边不论是在办公室，不论在学校， 不论是在我们朋友当中能够分享这份的荣耀在众人当中。主，让我们能够与你相遇，让我们心被你触动，好不好？我们每个兄弟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口去邀请你的朋友兄弟姊妹，让人进到我们的教会来，让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带着上帝的爱的地方，让我们这个地方成为彼此互相扶持一起来荣耀神的地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周边的朋友当中，开我们的口去见证神的名，邀请他。被拒绝的时候，那不是你被拒绝，让神来感动他，让神亲自来感动他。不要害怕，就求神帮助你，也帮助你的朋友。我希望每个同学啊，兄弟姊妹，你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只有信心，而要有行为，让你生命当中邀请人到我们的教会来，邀请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让他也跟你一样享受在这份恩典里面。愿你的信仰成为一种神的见证，荣耀神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当中，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为神做见证，传扬基督，使我们能够在众人当中见证主爱，直到永永远远。阿们。